好，我们今天继续看雅各书第一章十二节到第十八节。在第十二节我们会看见有几个字曾经在第一章的第二节到第四节出现过的。第一个字就是试炼，我们这个和合本圣经把它翻成试探，说忍受试探，其实那个字呢是试炼。所以试炼这个字在第二节曾经出现，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另外就是试验，第三节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那么另外呢就是忍受，忍受就是坚忍，也就是第三节说的你们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也就是这个坚忍这个字。所以这些字曾经在一到四节出现过，现在又在第十二节再次出现，我们就知道雅各他再次回到他前面所谈论的这个试炼的这个主题。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看见他又发展另外一个新的主题，因为在第十二节的试验这个字跟接下来十三节到十五节翻译成试探的那个字其实是同一个字。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看试炼、试验还有试探之间有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在上一次我们提到雅各说劝勉他的读者，当他们落在各种各样的试炼当中的时候，他们都要大大的喜乐，原因是他们从神的角度，从天上的观点来看他们所遭遇的事情，他们知道神允许这样的事情临到是要让他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可以更加的强化，更加的坚固。不但如此，经过这样的试验还可以产生坚忍，最后他们可以达到一个属灵的完全。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试炼的时候，所有基督徒都可以大大的喜乐。那么今天我们看雅各在第十二节他进一步说明，对于那些能够在试炼当中坚忍到底的人，神应许要赐福给他们。然而如果我们不能够在试炼当中以信心坚忍到底的话，雅各进一步的说明，每一个试炼不仅是信心的试验，也同时带着一个试探。神虽然允许试炼临到他的百姓来试验他们的信心，让他们的信心可以更坚固，可是神绝对不试探人，神不是试探，绝对不是来自于神。那么试探来自于哪里呢？雅各就解释说，人受试探是出于自己的罪性，也就是我们人类的罪性。相反的，这位神是良善的，他是继续不变的把各种各样美好的礼物赐给人。而雅各特别举出其中最大的一个最有力的一个例子，那就是神借着福音把新的生命赏赐给我们人类。所以我们就来看，首先雅各继续的来劝勉那些落在试炼当中的信徒要坚忍的来承受这个试炼。所以在第十二节一开始雅各是宣告有福了，我们中文的圣经把它放在后面说忍受试炼的人是有福了，但是在原文这个有福了是放在强调的位置，是在句子的开始说有福了。那么有福的意义是什么呢？我们在旧约跟新约里面我们都常常看见这样的宣告，就是说诗篇第一篇第二节，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其实这个有福在原文是在第一节一开始就宣告有福了。什么样的人有福呢？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那么新约我们看见登山宝训的八福，耶稣也是宣告说有福了邻里贫穷的人，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有福了哀痛的人，因为他们必得安慰等等。那么有福这个字，当圣经宣告这个有福到底什么意思呢？这个字的本身基本的意思是蒙认可或者蒙核准的意思，就是被认可或者被核准的意思。这个字可以应用在神身上，也可以应用在人的身上。 当我们人祝福神，也就是说我们说神是有福的，是什么意思呢？当我们人祝福神的时候，我们不是来认可神，我们没有这个资格。我们祝福神的时候，意思是我们来推崇这位神，我们来赞美他，我们来称颂他。所以在旧约你可以看 Blessed be the Lord， 神耶和华神是应当称颂的，可是其实就是这个有福的这个字 Blessed be the Lord， 耶和华神是应当称颂的。所以当人祝福神的时候，我们是推崇神，我们赞美神，我们称颂神。但是神也可以祝福人，说人是有福的。当神祝福我们的时候，乃是说这个人是神所称许的，这个人是神所认可的。一个被神所称许、被神所认可的人，就可以蒙神的赐福。而在圣经里面，特别是新约，神所赐的福基本上是一种末世的福气。所以耶稣在登山宝训所应许的福，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对不起，还有一个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然后呢，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耶稣在这八福的这些应许，基本上都是神国度的福气，也就是在末世才要临到的一个福气。当然我们现在就已经可以开始享受，可是要等到基督第二次再来，我们才可以完全的 享有这样的福气。所以这里雅各也宣告说有福了。但是什么样的人是有福的呢？他说忍受试炼的人，也就是说坚忍的承受试炼的人。那我们再一次来看试炼的意义。上次我们已经提到，这个试炼是基督徒会遭遇，一般人所遭遇的各样的困苦患难，但是特别基督徒为了他们的信心，他们会更比一般人遭遇因着信心所带来的逼迫。所以这个试炼指我们生活里面任何的困苦、任何的患难、任何的艰难，例如疾病，例如亲人死亡，或者我们在经济上面对困境，或者我们遭受意外，我们遭受灾祸，我们或者受到挫折和失败等等。那么这些试炼临到我们身上，可以使我们对神的信心和忠心受到威胁。所以当这样的试炼临到的时候，我们必须以对神的信心以及委身的坚忍去承受这样的试验来面对。如果我们可以以对神的信心，并且我们委身坚忍的去承受这个试炼的话，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考试，通过这个试验，我们就可以得到神的认可，得到神的称许。于是雅各应许说神就要赐福给我们。那么等等我们会谈到所赐的福到底是什么。所以这个坚忍不是逆来顺受，坚忍也不是不得已的去忍受，坚忍是积极的，是以一种积极的态度，存着信心跟盼望，以至于能够恒久的、能够坚持的去承受艰苦、承受困难、压力等等，最后达成目标。所以我们看到运动员他们参加竞赛的时候，特别是参加马拉松竞赛或者参加越野竞赛，这些运动员他们也需要这样的坚韧。所以这是一个积极的态度，是存着信心跟盼望，以至于可以恒久坚持的去承受所有的艰苦、困难、压力等等，最后要达成那个目标。我们知道所有的运动员马上就要奥林匹克运动会， 我每一次看到这些运动会的这些报道，我就会想起圣经上以运动员为比喻来描述我们基督徒是应当如何的来参与这场竞赛，在属灵上，在人生的旅程当中来参与这场竞赛。运动员要参与竞赛，首先他在训练的过程当中，他就必须坚忍的来承受接受锻炼的压力。我想我们今天看到跑百米或者说游泳的冠军，这些人在锻炼的过程，在训练过程中是坚忍的承受压力，这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他也不能说练两天就算了，每一天都要练，从天没有亮就起来练到天黑，而且要有很多各种的节制，在饮食上，在各方面，他要承受这个锻炼的压力。不但如此，借着这样子的坚忍的接受训练，他们可以不断的进步，才可以在竞赛中来得胜。等到运动员实际的参加竞赛的时候，譬如说有一些运动员要越野的赛跑，这些越野的赛跑他们要爬山，要渡过溪水，他们甚至无论有些是泥地，有些是很险峻的这个山崖，他们要攀登，然后如果有刮大风有下大雨，就使他们这个越野的竞赛更加增加困难和拦阻，但是他们要坚忍的来完成，虽然只有三个英里的一个所谓越野的竞赛，但是却是极度的一个考验。同样的，马拉松运动员，我们 Boston 每一年都有这个马拉松，要跑 26.2 mile 这个标准的一个距离，马拉松的竞赛也是要考验这些运动员他们的坚忍和耐力，他们都需要坚忍的忍耐的来奔跑。所以我们基督徒在受试炼的时候，我们是接受属灵的训练，我们也要坚忍的去承受在这个属灵的锻炼的过程当中所带来的这些压力，我们要坚忍的去面对各种的困苦，各种的艰难，我们坚忍的以信心去承担这个试炼的时候，我们可以产生坚忍，而且灵性达到完全，但是最终我们可以得到神的认可，而得着神的奖赏。所以雅各就说明，为什么能够坚忍承受试炼的人是有福的。他说，因为这个坚忍承受试炼的人，经过试验以后，可以得到神所赏赐的生命的冠冕。所以雅各说明，唯有成功的通过试验的人，才能够被神所认可，蒙神所称许，而这样被神所认可的人，就可以得到神所应许的赏赐。那么怎么样是成功通过试验的人呢？就是在那些苦难当中能够持守信心到底的人。所以关键是在于我们能不能够通过这个试验而被神所认可，被神所称许。不管这个试炼是比较大的受苦，或者是比较轻的受苦，无论这个试炼是如何，真正重要的是我们可不可以把我们的信心坚持到底，而通过这个试验，我们才可以被神所认可。所以呢，雅各说，凡是成功的通过试验，凡是持守信心到底的人，神要把所应许的奖赏赐给这个人。那这里所说的奖赏是生命的冠冕。冠冕这个字通常我们所想的是君王或者皇后头上戴的皇冠，但是在新约我们看见保罗也常常用冠冕这个比喻。基本上在罗马希腊的世界当中，他们所想的乃是运动员参加竞赛得胜的时候所能够得到的那个桂冠。所以你看奥林匹克运动员运动会，如果大家注意今年八月，每一个得奖的人都 给他一个桂冠，虽然他有金牌、有银牌、有铜牌、有奖金，但是他一定有一个可能在人看一点都不值钱，不过是这个树叶编成的一个环，但是这个桂冠就是得荣耀的一个象征。那么所以这个生命的冠冕，这个冠冕就说明是得胜的人，在竞赛中得胜的人，赢得胜利的人所得到的奖赏，而生命就说明这个奖赏到底是什么。所以神要赐给那些能够成功通过试验的人的奖赏就是生命，这个生命是指永恒的生命。我们知道圣经上应许我们说，我们悔改接待耶稣基督，我们就有永生。但是为什么这里这个永恒的生命又成为我们能够成功通过试验的奖赏呢？我们虽然已经有永生，但是我们还没有得到完全的拯救，所以我们还没有得到完全的永生。因此在我们人生的旅程当中，神允许试炼临到我们身上，使我们的信心经过试验更坚强，神就使我们能够借着这样子坚强的信心，成功的把我们带到最后基督再来的时候，神要完成最后的拯救，那时候我们就要面对面看见神，在永恒当中享受与神的同在，这就是所谓完全的永生。因为我们已经一再的强调，永生所强调的是我们个人与神的关系，死亡是我们与神隔离，生命是我们因着耶稣基督，我们得以除掉罪在人中间的这个阻拦，我们的罪得赦免，我们可以恢复跟神之间一个个人的关系，这就是生命，这就是永生。然而我们现在还不能亲眼见神，我们现在借着间接的读圣经，神对我们说话，我们借着祷告，我们回应我们所听见的神的话，我们不是直接看见神，与神直接的面对面相交。那么这个永生必须等候最后基督再来的时候，神完成这个救恩，我们的身体也得拯救的时候，我们永远脱离罪，那时候我们就可以面对面看见神。那但是这个生命的奖赏是唯有赐给那些坚忍承受试炼、成功通过试验的人。所以启示录第二章第十节，基督应许给那些受苦的信徒啊，给士美拿教会受苦的信徒的一个应许，也是要赐给他们生命的冠冕。但是这里雅各也说明，这个应许神是赐给什么样的人呢？是赐给那些爱他的人。爱神的人在圣经里面很清楚的，从旧约到新约所显明的，所有爱神的人不是在情感上觉得我很爱神，也不是只是口舌上常常挂在嘴巴说我很爱神，真正爱神的人是那些顺服神的人，真正爱神的人是那些向神忠心的人，这样的人才是爱神的人。所以神给那些对他顺服他向他忠心的人有这样的一个生命的应许。所以我们看见在这一节的劝勉当中，雅各的目的是要鼓励信徒忠心的以坚忍去承受所面对的试炼，这样子就可以得到神的认可，或者说神的称许，而得着神所应许的奖赏。我们看见在新约里面，所有新约的作者一贯的都是以劝勉我们思想天上的赏赐作为一个激励，来帮助基督徒在地上经历苦难的时候可以坚守对神的信心。我不知道今天我们有多少人，我们真的是活在这样子的一种 属天的眼光，对将来的盼望。我们今天只活在眼前，所以受苦的时候只看眼前。等等，我们就会提到苦难会带来另外一个可能性，就是我们会落入试探的里面。所以我们只有把眼睛定睛在将来天上的赏赐，我们才有可能在试炼中得到力量，才能够坚守我们的信心到底。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十六节他说，我们现在所受的苦楚，如果要比起将来显于我们的荣耀，他说就不足介意了。换句话说，他在说这句话之前，他先说我们与基督同为后嗣，所以我们也要与他一同受苦，然后我们就可以与他一同得荣耀。我们现今在地上，我们会所有属基督的人都必须与他一同受苦，但是保罗说我们现在所受的苦楚，如果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他说就不足介意了。不但如此，他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他也说，他说我们这至战至轻的苦楚，是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所以他说我们不是顾念所看见的，乃是顾念所看不见的，因为所看见的是短暂的，所看不见的是永远的。我们只是举保罗为例，新约许多的作者都是鼓励我们思想在天上的赏赐，我们能够把我们的眼睛定睛在这个赏赐上，在我们面对试炼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得到力量，可以坚忍到底的去持守我们的信心。就好像运动员他有一个目标，他定睛在那个目标，无论这个在训练的过程当中有多少的压力跟困难，无论在竞赛当中要面对多大的压力和这个这些难度，他还是可以坚忍。那么像这样的奖赏，这个天上的奖赏，只有真正的基督徒才会看重。所以我想我们都需要问我们自己，我们今天看重这些天上奖赏吗？大概我们比较看重的是地上的财富、地上的名利、地上安逸的日子。但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他会看重这个天上的奖赏，以至于无论在任何的处境之下，这个成为他里面激励他，让他可以持守对神的信心，去面对各种的试炼和困难，而持守他的信心到底。所以我们看见使徒保罗他给我们一个榜样，他在提摩太后书，也就是他传道工作的末了，他生命要结束之前，那时候他再次下在监狱的里面，而且他知道不久之后他就要离开这个世界，所以他写提摩太后书给提摩太的时候，最后他对他自己的传道工作做了一个最后的回忆跟描述。他用三个比喻来描述他的传道工作。他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这里所谓美好的仗，不是指他打赢了，而是指他所从事的这场征战是最崇高最伟大的征战，是为神和福音而战。而现在他强调的是他忠心到底的打完了这场仗，他强调的不是他打胜了，而是他的忠心，他的坚忍能够完成这个工作。当跑的路跑尽了，再一次说明他完成了他的职分，要点不是在于得胜，而在于他坚忍的完成了这个赛跑。所信的道守住了，同样强调他坚忍的相信，而且维护了福音的真理。所以保罗他回顾他的传道工作，他没有强调他的胜利，他强调他的坚忍到底，以至于保罗可以很有信心的说，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因此 这个雅各他劝勉所有的基督徒要在面对试炼的时候坚忍到底的去持守信心，用信心用委身去坚忍的承受来面对试炼，通过这个试验可以得到神应许的奖赏。接下来他就提到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这是为什么我们中文圣经在十二节就把那个试炼翻成试探，而翻成忍受试探的人，因为接下来谈到试探，但是其实第十三节最好的翻译是把第一个试探把它翻成试验。我们刚刚已经说了这个试验跟试探在原来希腊文是同个字，所以在第十三节应当翻译成人被试验的时候，因为我们忍受试炼的时候是经过这个试验，所以人被试验的时候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也不能试探人。换句话说，雅各在这第十三节从谈论试验转向谈论试探。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转折呢？我们基督徒在世上遇到各种的苦难，雅各说这是对我们信心的一个试验。如果我们用信心去承受，不但可以产生坚忍跟灵性的完全，而且雅各说成功通过这样试验的人可以得到神的赏赐。然而如果我们以错误的态度去面对，就会带来有害的结果。换句话说，每一个试验也就带着一个试探，试验跟试探是一个铜板的两面。我们举例子来说明，当我们遇到经济上的困难这样的一个试炼的时候，这个试炼经济上的困难可以来试验我们对神的信心。如果我们用信心去面对，我们可以像保罗一样的做见证说，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是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所以在经济面对经济的困难这样的一个试炼一个苦难当中，就好像雅各书的这些读者，这是一个信心被试验的时候，或是我们用信心去面对，我们也可以像保罗一样可以成功的经过这个试验做出这样的见证。可是这个经济的困难也可以使我们受试探，去怀疑神对我们的爱，怀疑神对我们生活的供应，我们开始抱怨为什么神让我们有经济上的困难，神不是爱我吗？神不是应许不要忧虑，天上的飞鸟野地的百合花神都照顾，神也要眷顾我们。我们同时这个试炼也会使我们受试探，去产生对神的质疑。再举另外一个例子，当公义的贫穷人受苦的时候，我们看到在旧约的诗篇73篇，那个诗人他是一个公义的贫穷人，也就是他是个义者。那么在诗篇里面，在先知后期的先知书里面，这个贫穷人就成为义人的一个代称。他说他看到那些富足的人想长寿想安逸，又拥有许多的财富，他描述的非常生动，说他们体胖眼秃啊等等之类的。所以他就说，但是我这个义人却不断的受苦。他说他眼看实在太难了，所以当公义的穷贫穷人受苦，可是富足的恶人却想安逸的时候，这对我们的信心是一个试验，但是同时也成为一个试探，可以试探，可以让我们受试探去质疑神的公义。神岂不是公义的吗？ 为什么作恶的人反而享福，行义的人反而受苦呢？所以雅各所关心的是要帮助他的读者去抗拒随着试炼而来的试探。因此坚忍承受试炼的人必须胜过随之而来的试探，如果胜不过的话，不可以责怪神，说是神在试探人，并且以此作为自己失败的借口。所以雅各说，神虽然试验人，可是神却不试探人。雅各特别关心的是圣经的里面，圣经的世界观里面特殊的一方面。这一方面是什么呢？那就是在旧约圣经里面很经常很清楚地表明，神自己使得试炼临到他的百姓生活中，目的是为要试验他们。譬如说创世纪第二十二章，神吩咐亚伯拉罕把他所爱的独生子以撒带到摩利亚山上作为燔祭献给神。但是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说，神要试验亚伯拉罕。譬如说在生命记第八章，摩西提到以色列人在旷野四十年的生活。摩西说，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四十年是要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纳赐给你吃，是要试验你，要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同样的，士师记第二章第三章提到以色列人要把所有的迦南人赶出去，但是如果他们不把迦南人完全赶出去的话，神说，我就你们既然没有照我的命令把所有的迦南人赶出去，那么剩下的迦南人我就不把他们赶出去，为的是要借此来试验你们。所以耶和华留下这几族是要试验那些不曾知道与迦南征战之事的以色列人。所以我们看见在旧约里面一再的指出，耶和华自己使试验，使试炼临到他的百姓当中来试验他们。但是神可以试验他的仆人，目的是来加强他们的信心。然而神却绝不会试探人，绝不企图惹起罪来毁坏他百姓的信心。因此雅各强调说，神不能试探人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不可以怪神来试探我们，神也不会来试探我们。原因是雅各提出两方面，第一个，他说神不能被恶试探。神不能被恶试探，这个跟神的圣洁有关。神在道德上是完全的，所以神不会被任何犯罪的欲望所诱惑，因此神不会被恶试探。我们看耶稣受试探的时候，撒旦说，你肚子饿了，你岂不是神的儿子吗？你有能力啊，你把这些石头变成饼。但是耶稣他绝对不会被任何犯罪的欲望所诱惑，所以呢，神不会被恶试探。神不但不会被恶试探，神也不试探人。所以雅各的意思是，试探是一个犯罪的冲动，神是不会受任何这种作恶的欲望所影响，因此神不会被恶试探。所以呢，神就不能被看为是要使我们人受这样作恶的欲望来诱惑。换句话说，所以神不会试探人，我们不能把神看成他是会要使我们人来受这样作恶的欲望所诱惑，因为这个是一个邪恶的念头。 神是不会被任何邪恶的欲望所影响。所以当我们在面对试探的时候，雅各告诉我们说，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换句话说，我们受试探是来自于我们自己里面的私欲。那么私欲这个字原文其实就是欲望，欲望是一个中性的，就是说我们有食欲，这是神创造人的时候赋予我们，就是有食欲，所以我们会想吃东西，我们把食物吃下去对我们身体有益处。但是呢，所以这个欲望本身不是总是邪恶的，但是在这里所说的这种欲望是属肉体的自私的不合法的欲望，因此我们中文翻成私欲是正确的。私欲就是我们里面那个邪恶的欲望，那个属肉体出于自私的那种欲望。换句话说，就是我们里面具有犯罪的倾向，或者我们换另外一个说法，就是我们人里面的罪性，我们里面有罪性，有一个犯罪的倾向。因此雅各说，试探是来自于我们人里面这个犯罪的倾向，这种罪恶的冲动，这一种的私欲，试探不是来自于神。所以雅各他就用一些比喻的语言来表达这个邪恶的欲望在我们里面操作的方式。这个邪恶的欲望在我们的里面是怎么样来操作呢？他用的第一个比喻是来自钓鱼，他说牵引诱惑，这个牵引是有强力的把一个东西拉走的一个意思，是很强大的一个力量会把东西把人拉走。这个诱惑呢，是指钓鱼的那个鱼饵，这个鱼饵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所以我们人里面的私欲就有如装上了鱼饵的那个钓钩，这个装上了鱼饵的钓钩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所以我们人里面的私欲就好像这个装上鱼饵的钓钩，首先吸引它的猎物，一旦这个猎物上钩，就会把这个猎物强力的拉走。我们知道钓鱼的人，老战很喜欢钓鱼，这个钓鱼的人一看到这个鱼饵，知道有鱼上钩了，立刻就要用力一拉，把这个鱼拉上来。所以这个私欲在我们里面是怎么样来操作呢？就好像钓鱼的这个鱼饵，它的吸引力把猎物吸引来，等到猎物一旦上钩的时候，它就强力的把猎物拉走。那么第二个雅各用的比喻是用怀孕生子的比喻来描述受试探犯罪的一个先后次序。他把私欲比喻成好像母亲，他说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然长成就生出死来。所以私欲好像一个母亲，如果你让这个私欲怀胎的话，这个私欲就会生出小孩来，他的孩子就是罪，这是一个比喻了哈。所以私欲好像是一个母亲，一旦我们容许私欲怀胎，那么这个私欲就一定会生出他的孩子罪。等到罪生出来以后，如果让这个孩子长大，长到成熟，那么就会生出死来。所以这是用怀孕生子的比喻来描述我们受试探犯罪的这个先后的顺序。所以我们来把这个受试探犯罪归纳一下。在这里雅各主要强调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外在的环境使得试探临到我们，譬如说苦难。这个外在的环境，当然我们刚刚已经强调，一方面我们用信心去面对，这个是一种试验，可以增加我们的信心。但是这个用一个错误的态度去面对，就会成为一个试探。所以外在的环境使得试探临到，如果我们不加以抗拒，就会受到我们自己里面的私欲的牵引诱惑。 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譬如我在商店看到一样东西，这个东西是我很想要的，我非常想要，以前就已经想了很久了，但是呢太贵了，我没有能力去购买，换句话说，我的经济能力是不允许我去购买的。好，我今天逛街看到这样东西是我很想要的，可是我根本没有能力去购买，如果我不立刻走开，我还停留在那里，甚至我把这个东西从架子上拿下来左看右看，于是越看我就越想要拥有这样东西，进一步我就会想，反正我可以用信用卡来付账，我就可以把这个东西买下来。当然这个是一个罪，因为你没有钱买，你用信用卡付账，然后你就是要怎样，等于你就是用这个来欠账，没有不可不能没有能力去享有的东西，现代的社会很多的经济制度提供一些便利，让我们可以这个私欲发动的时候可以达成私欲的目的哈。所以这个外在的环境是试探临到，可是我们不加以抗拒，我们不立刻走开，那么我们就会开始受到我们自己里面的私欲的牵引诱惑。第二个阶段，如果我们不立刻转离私欲的诱惑，我们就会抗拒不了而同意私欲的诱惑，也就是说我们里面的自我意志就会转而接受了私欲的诱惑，那么罪就产生了。所以我们继续以上的例子，所以呢这个私欲就开始在我们里面发动，说我可以用信用卡来付账把这个东西买下来，把这个我根本没有能力购买的东西买下来，因为我非常想要拥有。所以一旦这个私欲产生，我们就要立刻转移这个诱惑，可是如果我不转移的话，我们里面实在太想要了，最后我们就会同意这个私欲，我们就决定说好，我就用信用卡先来付账把这个东西买下来，于是我们就做出这个行动，就用信用卡把这个我没有能力购买不可能享有的东西就把它买回家了。第三个阶段，我们所犯的这样的罪，除非有适当的悔改，如果我们不悔改，我们继续不断的在生活各样的事情上受试探而犯罪，我们继续不断的重复这样的一个 pattern， 继续不断重复这样的一种形式，我们继续不断的受试探而犯罪，以致这成为一个习惯，那么雅各说这就会造成死亡，而这个死亡是永恒的死亡。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保罗他在加拉太书他警告加拉太的基督徒，不是对非基督徒说话，是警告加拉太的基督徒，他说你们要顺从圣灵而行，你们就不会放纵你们肉体的私欲，圣灵跟情欲在我们里面彼此相争，可是这个私欲是会牵引诱惑我们，如果我们不被圣灵的引导，我们就会在私欲的牵引诱惑之下。然后保罗就警告说，这些私欲的事、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他就列举了一些像奸淫啊、污秽啊、邪荡啊、拜偶像啊、嫉妒、纷争、仇恨、恼怒、结党等等。他说，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换句话说，基督徒我们也有我们人的责任，我们受试探的时候，如果我们落入罪中，我们需要适当的悔改，但是如果我们不悔改，我们继续不断的经常受试探而犯罪，这变成是一个习惯了，那么保罗也警告，雅各也警告，最后就会生出死来，而这是永恒的死亡，也就是永恒的与神隔离。因此雅各这样的说明就暗示，试探本身并不是罪恶的， 只有容让私欲怀了胎，才产生罪。换句话说，当一个人在受试探的时候，如果不全力拒绝私欲在里面这种表面的吸引力，如果我们在受试探不全力的来拒绝私欲的这样的吸引力，我们就会上钩，我们就没有办法逃离私欲那个大的拉力，最后我们就会做出积极的回应，对私欲做出积极的回应，我们会同意私欲的诱惑，以至于我们就犯罪。在这里，雅各没有提到撒旦是试探的源头，他的目的是要强调我们个人对罪的责任。换句话说，我们在受试探的时候，这个试探本身并不是罪，耶稣也受试探。然而，当我们容让我们的私欲在里面怀胎的时候，这个私欲一定会生儿子，就会生出罪来。所以，甚至撒旦在我们里面的建议并不会造成危险，只有在这样的建议变成我们自己的想法的时候，才会带来危险。夏娃受试探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撒旦提出建议，神岂是真说你们吃了这个果子就会死呢？夏娃说，哦，神说我们不可以吃也不可以摸，免得我们死。撒旦就说，你不一定会死，而且神知道你吃的日子眼睛会明亮，可以向神能知道善恶。这个撒旦的建议本身甚至不会没有危险性。什么时候危险？当这样的建议变成我们自己的想法。所以我们圣经上看见夏娃，他就看这个果子悦人的眼目，而且呢可以叫人有智慧。撒旦的建议变成他的想法，然后呢又悦人的眼目，所以又可以又悦人的眼目，而且可以使人有智慧，而且是吃了可以来供应我们的身体，所以他就伸手去把它采下来了。而因此雅各强调，当我们受试探而犯罪的时候，我们不可推卸我们自己的责任，不可说是神试探我，甚至我们不必以撒旦作为借口。我们要责怪就责怪我们自己，是我们自己要负这个责任，所以我们不可以推卸自己的责任。正如当初亚当跟夏娃犯罪的时候，耶和华神问亚当，你为什么躲避我？难道你是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果子吗？亚当立刻说，你给我的那个女人，她叫我吃的。然后耶和华就问这个女人，你为什么吃我吩咐你们不可以吃的果子？女人说，是那个蛇她引诱我。但是真正的责任，雅各在这里要强调，不是外面的，是我们里面的，是我们自己。所以我们如果容让私欲怀胎，那么我们就会落入试探而犯罪。因此我们看见这里一个对比，在第十二节，试炼临到，我们用信心去面对，我们坚忍的去承受，最后我们可以得到生命的冠冕。但是第十四节、第十五节，试炼临到的时候，同时也就带着试探。这个试探临到，我们容让我们的私欲怀胎，那么就生出罪来，最后就带来死亡。所以我们就看到这样的对比：试炼信心、坚忍生命的冠冕，试探私欲罪死亡。所以当我们基督徒受试炼的时候，我们是站在两条岔路的路口。我们受试炼的时候，我们就是站在两条岔路的路口， 我们要选择走这一条呢，还是走这一条？如果我们选择持守对神的信心，我们成功的通过了试验，不但能够产生坚韧跟灵性的完全，我们还可以得到生命的冠冕。但是我们在这个岔路口，我们也可以选择质疑神的良善，而随从我们自己里面的私欲，容让我们的私欲怀胎，于是我们就犯罪。如果这个犯罪受试探，犯罪是成为一个习惯，那么最终会带来死亡。所以雅各是要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我们在受试炼的时候，其实是站在一个岔路口，我们的责任是要选择以信心去面对呢，或者我们用一个错误的态度去面对。信心面对带来的结果是生命，可是我们用错误的态度去面对，带来的结果是犯罪和死亡。所以基督徒的属灵成熟，不是以不经常遇见试探为指标。一个成熟的基督徒，我们不是用他不会常常遇见试探为指标。耶稣在撒旦受试探之后，圣经告诉我们说，撒旦暂时离开他，撒旦日后继续不断的随时找机会来试探他。所以当彼得认耶稣为基督的时候，耶稣告诉门徒说，人子要被捉拿，而且要被杀害，第三天要从死里复活。彼得说，主啊，万万不可。耶稣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所以一个基督徒的属灵成熟，不是以不会经常遇见试探为指标，而是以不会经常屈从试探为指标。换句话说，一个属灵成熟的基督徒，他也是会面对试探。面对试探是我们今天基督徒在地上的生活所不可避免的。就像我们刚刚说，试炼虽然神可以使用成为一个试验，对我们信心的试验，但是每一个试验也同时带着一个试探。所以一个成熟基督徒的指标是他在面对试探的时候，他很少会屈从这个试探，他总是以信心去面对，以至于成为一个机会，让他的信心可以成长坚强。所以耶稣教导我们祷告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其实不是说求神叫我们一个试探都不遇见，其实原文是说不叫我们进入试探。换句话说，我们面对试探的时候不屈从这个试探。但是这个祷告还有一个正面的一部分，不叫我们进入这个试探，不叫我们屈从这个试探，但是铜板的另一面是求说，求你引导我们积极的进入义。当我们积极的进入义的时候，试探是不会对我们产生任何的威胁。试探临到，可是我们就不会屈从。积极的进入义，我们举个例子，在我们中国的历史上，常常论到一些正直的人，这些正直的人就是所谓积极的活在义的当中。当一个正直的人积极的活在义的当中，别人拿钱来贿赂他，这个试探不会对他构成什么威胁。积极的活在义里面，就不容易屈从试探。好，所以呢，这是雅各他再一次回到第二节到第四节的关于试炼这个主题。但是因为如果通不过试炼，在试炼中不能够用正确的态度去面对，通不过这个试验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把责任推到神身上，怪责神说是神试探我们。所以雅各说，神是良善的，神不会被恶试探，神也不试探人。因此接下来我们看见他就提出一个警告，他说，我亲爱的弟兄啊，不要看错了，我们必须不被误导，误认为神会试探人去犯罪。 相反的，我们必须认识神是良善的，他是不改变的，将美善的礼物来赐给人。神不止不试探人，他也是积极的把一切的好东西赐给人。如果我们把神这一位是一切良善的源头的神，我们把它归诸于是试探人，成为一切邪恶的源头，那么再也没有比这个更大的欺骗。这是为什么雅各就警告他的弟兄说不要被欺骗，我们中文翻成不要看错了，是不原文说你们不要被欺骗。所以接下来雅各就谈论神的良善，他说神是所有美善的根源，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这里雅各强调神是所有美善的根源，各种美好的恩赐和全备的，全备就是完全 perfect gift， 完全的赏赐都是从上面来的，也就是说从神那里来的。所以神把一切美好完全的礼物赐给人，神在最适当的时间赐下，神赐下这些美好的礼物是为了最良善的目的。雅各强调神总是给我们最好的，所以他是所有美善的根源。而他强调神是美善的根源的时候，他提到神是众光之父，这个众光是指天上的星体，包括日月星宿等等，把神描写为是众光之父，这个父亲就强调神是创造者，他创造的这一切天上的星体，他也继续眷顾他所创造的宇宙。所以我们看见在马太福音，耶稣说神赐日头给好人也给歹人，神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这个保罗在安提阿宣教的时候，他也强调说神常常赐下雨水和丰收，这都是显明神给人美好的恩赐。而这位神雅各说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原文是直接是说他没有因着转动而有的改变或影儿，这位神没有因着转动而有的改变或影儿。这因转动而有的改变或者影儿，是指这些星球定期的运转的时候产生的一个恒常的变化。所以这个定期星球定期旋转的时候会产生一个恒常的变化改变，或者影儿，我们看到有日食或者有月食等等。所以他说神没有因着转动而有的而产生的改变或影儿，不像这些星球定期运转的时候会产生恒常的变化。雅各用这样子受造之物的变化性来衬托来对比这位创造的神永不改变的本性，所以这位创造的神不像这些受造之物是多变的，这位创造的神他的本性是永不改变的。在前面第五节雅各已经说明这位神厚赐予众人，我们已经说这个厚这个字最好是解释成神赐给人，神回答人的祷告是以单一不分化的动机，不分心的，他是毫不迟疑的来回答我们的祷告。神的这样的完整不分化和不改变，就跟我们人的分化心怀二意以及异变形成一个强烈的对比。接下来雅各就举出神最大的赏赐，神最大的赏赐，他说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神最大的赏赐就是他赐给人的新生命。雅各举出神赐给人各种美善恩赐当中最有力的一个例子，也是神赐给人最大的礼物，那就是新的生命。他说神是按自己的意思，按自己的意思强调神把礼物赐给人的时候，把恩典赐给人的时候， 神是自由的，是不受拘束的，他是按他自己的意思，或者也可以说神有绝对的主权，他是自由不受限制的，把这个好东西赐给我们。而且我们说了，神是赐这些礼物都是对我们是最好的，神的目的是最好的，神给的时间是最好的，所有都是美好完全的。那么神按着自己的意思用真道生了我们，这个真道呢是指福音，生呢出生是指我们这些基督徒借着福音的真道，我们听见这个福音的真道，我们悔改相信耶稣基督，我们就得了重生。所以雅各说明这样的一个新的出生，这样的新生命是神亲自决定的，是出于神的恩典，而神的旨意是不改变的。而他用来使人得新生命的这个途径或者工具，就是借着这个福音的道，也就是真理的道。他用这个工具，用这个真理，用这个福音的道来使我们能够得到一个新的生命。那么神使我们得到这个新生命的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也就是说，神用福音生了我们，使基督徒得到一个新生命。那么目的是要基督徒在神所造的万物当中成为出熟的果子。所以神首先用福音的真道做成了一个新的创造，让我们得到一个新的生命。而目的呢，是要让我们在神所造的万物当中成为出熟的果子。这个出熟的果子在这里主要所取的那个要点，乃是凡是耕种的农夫都知道有这样的一个自然的原则，收成这个出熟的果子，就保证将来完全的收成。如果你第一批出熟的果子是欠收，那么就可以期待将来不可能有丰收。所以这个出熟的果子就保证将来完全的收成。这是为什么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他说，当耶稣基督首先从死里复活，他就成了所有睡了之人，也就是说在主里死了的人的出熟的果子。这位首先复活的基督，他成为出熟的果子，就保证当他再来的时候，那些所有属他的人也都要从死里复活。所以这个出熟的果子是取这样的一个概念。因此神用真道使我们基督徒得到新生命，目的是要让我们这些基督徒在神的宇宙当中，在万物当中成为出熟的果子。意思是我们蒙神的拣选，因着听见福音的真道悔改相信，我们就得着拯救，成为新造的人。而神在我们身上做的这样的一个拯救的工作，或者说这样的一种新的创造的工作，就成为神对整个宇宙施行拯救计划的首先的收成，或者说成为神的新的创造的首先的收成。所以神对我们这些属神的人，这些基督徒，借着福音使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得了这个新的生命，借着福音来救赎我们，这就成为神对整个宇宙施行救赎计划的一个首先的收成，或者说这就成为神的新的创造的一个首先的收成。所以神的救赎不是就此就停止了，这是一个出熟的果子，是神的救赎的出熟的果子，这就保证将来完全的收成。将来完全的收成的时候，包括所有宇宙中的万物也都要得赎，也都要得拯救。这个就类似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第十九节到二十五节所说的，保罗说，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种子显出来， 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初熟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也就是我们的最后的得救。所以换句话说，今天整个宇宙因为罪，所使一切的受造之物都在罪的咒诅之下。神拯救的工作，首先借着福音的真道拯救了我们，我们成为那个初熟的果子，就保证神对整个宇宙所施行的拯救的计划一定会完全的收成。换句话说，现在我们看到的宇宙也在罪的咒诅之下，所以罗马书说他们在叹息等候神的儿子得荣耀，我们得儿子的名分，或者说我们得荣耀。保罗说得很清楚，就是最后我们的身体的得救，我们身体的得赎。到那时候，神在我们身上的救赎就完成了。不但如此，这个完全的收成也包括万物的得赎。因此在彼得后书第三章十三节说，我们照神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永义在其中。旧的天地要被毁灭，神也要创造新天新地。所以这个新的创造初熟的果子是我们，但是等到基督再来的时候，这个完全的收成就要临到，其中包括万物的得赎，我们基督徒的身体要得赎，并且所有受造之物也要得赎，有新天新地。所以在启示录第二十一章的第一节说，约翰说，我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海也不再有了。神把一切都更新了。好，所以这个是啊，我们看到雅各他回到前面第一节到十一节所谈论的主题。但是在这里这两段经文里面，虽然是讲到基督徒所受的试炼，因此提出试验和试探这两条路，但是同时雅各也一再的强调，这位神是良善的，我们不要被欺骗。我们特别是在受试炼的时候，不要落入试探的里面去质疑神的良善。今天我们太多人都在受试炼，甚至我们日常生活一点点小的挫折，我们就落入试探当中去质疑这位良善的神，质疑神的爱，质疑神的公义，质疑神的信实，质疑神的智慧，质疑神的能力。我们要听见雅各的吩咐，我们用信心去面对，并且我们把自己委身坚忍的去承受。那么神的话让我们知道，我们经过这样的试验，我们可以得到神所应许给那些爱他的人的那个生命的冠冕。今天是我们圣餐的时候，我想也是一个这样的信息，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来省察我们自己，我们对神是否忠诚，还是我们是心怀二意，我们总是在神和世界当中摇摆不定，我们总是在自我中心跟以神为中心当中摇摆不定，我们总是在属天跟属地之间摇摆不定。我们如果是心怀二意，我们不要想从神得什么。但这位神是良善的，他赐下一切美好的礼物，其中最大的赏赐就是他赐给人的新生命。但愿我们借着这样的一个机会，我们来思想这些真理，来回应神的恩典。请侍奉的弟兄姊妹到前面来。